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这节我们要跟各位来介绍圆觉菩提。圆觉的名称是二圣人里面智慧比较高的。那二圣人有所谓的声闻跟圆觉。声闻人他是因为听闻佛陀的开示。因为是天闻佛陀开示的音声而能够觉悟，所以就称为声闻。那圆觉跟声闻不同，圆觉是因为出生在无佛的世间那个时候没有佛陀所以说圆觉就要依靠他自己对于法界的现象去进行观察，然后来产生解脱的智慧来觉悟。所以说圆觉是因为出生在无佛的世间所以说他要观察世间的因缘，一以观察世间的因缘而不从佛陀那边听闻音声而觉悟，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说圆觉称为圆觉而不称为声闻。那一般圆觉它并不是一定要依靠佛陀所说的十二因缘的观察才能够悟得圆觉菩提。因为在无佛的时候世间可能没有十二因缘的这样的名相或者是这些法的建立。所以圆觉是因为观察世间的种种现象，依现象的事实他就可以觉悟。譬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有些圆觉他可能看到树叶变成黄色的，然后从树枝上面就飘了下来，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可以悟得圆觉菩提。因为他会发觉说这个树叶它会变成黄色，就好比我们人原来是年轻的，可是最后会变成是老人，然后最后会凋零会死亡。因为他看到这个现象界有这样的现象他就比拟到自身的生命的无常，因为能够了解到生命的无常而能够相应于解脱，所以他就能够悟得圆觉菩提，解脱于生死流转而入无余涅槃。那这种情况可能一般人会觉得 疑惑，因为我们每个人看到现象界譬如说看到树叶变黄，然后从枝头上落下来我们一般人可能看了觉得这是自然的现象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那如果是科学家他可能看到这样的现象，这样的事实呢，他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就发现了万有引力。所以说同样的现象，可能有些人没有感触有些人他可以发现一些科学的定律，可是缘觉的人呢，他是能够观察到这个现象界的这个事实，然后从这个现象界的事实里面，他能够相应于解脱的智慧。所以我们众生跟一般的这个外道，或者是说声闻缘觉人乃至菩萨呢，同样生活在相同的世间，看到相同的事实。可是有些人他成为外道，有些人就是一般的众生，有些人可以成为声闻，可以成为缘觉，乃至可以成为菩萨，乃至呢也有人可以成佛。可是所面对的都是同样的现象界的这个事实。所以说圆觉菩提所说的就是说，在这个世间里面，我们能够因为观察世间的现象界里面的这些事实，能够了解到因缘法的基本的律则。因为这个因缘法的律则它相应于解脱，所以可以让想要解脱的友情呢，能够依于现象界的观察，能够悟得因缘法，就能够解脱于生死流转，入无余涅槃所以说我们就把这样子的智慧呢称为圆觉菩提。也就是说，因为观察因缘法而觉悟所产生的智慧，而这个智慧是相应于解脱，相应于解脱于生死流转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说圆觉菩提它不一定是依照十二因缘法而的观察才能够解脱的它可以因为观察现象界的一些现象，它就能够悟得这个世间的无常，生命的无常，然后获得解脱乃至有些人他能够观察到说人生命的老死，所以他可能观察到说有人最后生病了，老了就死掉了。所以他所观察的不是只有外面的现象界，像前面所说看到树叶变黄然后凋零落下来这是看到外界这个无情生的这个现象他能够感知到自己生命的无常那有一些缘觉呢，他是直接观察到生命的无常，所以他能够观察到说自己因为跟别的众生是相同的，都会变成老，都会生病，所以生命是无常的。可是一般的众生呢，常常觉得说人本来就是会老人本来就是会死这没有什么因为一般的众生只是这样子接受，没有去深入思维说那什么是我们友情老死背后的原因呢？那如果人老死之后都不见了都成为断灭了，那么经过那么久的时节过来，那不应该还有众生再继续出生那众生继续出生在这个世间，那是从何而来呢？所以说圆觉菩提事实上就要探究生命的实相， 探究生命为什么可以从无而有。可是事实上生命并不是从无而有啊，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真实心这个真实心就是第八识如来藏。因为有这个第八识如来藏的存在，而且是永恒的存在，使得我们法界里面的一切众生这个数量呢从来没有增也没有减，可是就是从无始劫以来这样生生死死一直到现在而继续流转。所以说圆觉菩提它的背后呢也是要探寻生命的本源，也就是要探寻所有的生命为什么会在这个三界里面呢，在这个仙境界里面呢生生死死。而一般的众生呢对人生的这个生灭无常呢他只是接受，他只是觉得无奈，而他就是只是接受，他并不产生智慧那科学家呢他是在这个仙境界里面呢对于这个法界的这个根源的问题呢他们想探寻，可是没有智慧可以发现这个第八识如来藏的这个真实道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相应于解脱。所以科学家他可能从这个地方产生种种的理论，可是他不能去确认，他不能去肯定说那到底有没有第八识如来藏呢所以他们会产生种种的错误的见解那圆觉菩提就是在现象界里面观察这个气世间的无常还有生命的无常，然后他就能够去推寻依照他的智慧呢推寻到说我们每一个众生呢一定是有一个生命的本体，因为有这个生命的本体的存在，所以我们出生在这个世间可是我们出生这个世间除了这个本体之外呢还有世间的这个种种的现象还有我们生活的环境，还有自己的五音声，所以他还要观察到说我们的五音声跟我们这个气世间呢通通都是无常可灭的，可是一定会有一个本事它是不灭的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气世间原来是没有这样的环境譬如说原来是没有这样的地球，可是经过种种的因缘呢使得这个气世间呢有成住坏空突然在空无之处出生了气世间又让气世间能够安住运转那我们的这个众生呢就在这个短暂的住劫里面呢我们在这里出生受报。所以从这样子的观察呢就可以知道说在这个气世间我们的这气世间还没有成就之前呢我们一定是出生在他方的世界，只是说我们已经因为隔音之谜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已经忘掉了，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已经出生了表示我们真的是存在，所以也证明说事实上在这个气世间还没有成就之前我们确实是在他方世界生存着，只是因为这个世间成熟了之后我们就转生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一直生生死死不停的生死流转。那圆觉的人就是因为能够观察到这样子的现象，然后推寻这样的道理，所以他能够确定说一定有一个本事存在而且是每一个有情有自己的本事存在，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说每一个人即使把我们的五音把它灭除掉我们最后可以入五音涅槃，而不是一种断灭空的现象因为这样子所以说它能够相应于解脱，相应于这个解脱的智慧，所以能够入五蕴涅槃，能够最后了脱生死。那有些圆觉人 他因为对世间的无常能够观察出来之后，他愿意舍弃世间。所以有些云觉人他就会去修学四禅八定。所以当他有了四禅八定譬如说他能够观察人间的欲，男女欲呢，他的厌坏还有他的苦，所以说他愿意舍弃男女欲，舍弃欲界的种种法，他就可能发起初禅，乃至二禅、三禅、四禅，乃至四空定。然后他因为悟得圆觉菩提，所以他就有能力入无余涅槃。那这个时候这样的圆觉人，他可能就会有所谓的四禅八定或者五神通的现起。那因为这个缘故呢，圆觉人圆觉他因为所悟的内容还有他在修学这个四禅八定的这种种种差别呢，是所以说圆觉事实上也有十品那品品不同，就是因为他们所修学的内容是不同的，可是他们最后都是可以入无余涅槃就好比说声闻人也有所谓的会解脱阿罗汉，拒绝脱阿罗汉乃是有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虽然也有种种的品位差别，可是都是阿罗汉，同样入无余涅槃。那圆觉人也是一样有种种的品位，可是呢最后还是一样入无余涅槃。所以说圆觉他所相应的这个解脱的智慧呢，跟声闻人事实上他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声闻跟圆觉虽然说他们在一个是在有佛之世，一个是在无佛之世可是他们所相应的解脱的智慧呢，事实上它是相同的，只是因为圆觉人他不需要依靠佛陀，他能够悟得解脱的智慧呢，所以一般来说圆觉的智慧呢是比声闻人好的，因为他能够在无佛之世呢能够相应于解脱的智慧他就能够无私无敌而能够入无余涅槃所以说圆觉他跟这个声闻是有所不同的，可是他们有他相同之处，就是他们对于世间的观察是最后是相同的，所以能够相应于解脱的智慧，而且他们能够相应于这个世间呢的这个现象界里面呢，确实是无我的，也就是说他们共通的智慧就是对于五蕴色受想行识的无常，十二处就是所谓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识的根，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这些六尘，这个根跟尘这十二处呢，它都是无常，而且也都是无我，乃至能够观察到说六根六尘六识这个十八界呢，它也是无我的，因为能够相应于印处界的无我，所以它就能够相应于解脱的智慧，能够入无余涅槃所以说声闻跟圆觉他们所相应的智慧是相同的所以说他们有相同的这个智慧呢那可是他们也有所不同因为一个是依佛而觉悟一个是依自身观察现象界的因缘法而能够解脱所以说两者有所不同，可是也有所相同之处。那我们接着要来稍微看一下那圆觉菩提他的观察，他有个律则而产生的这个智慧。这个律则就是说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也就是说圆觉人他们观察了这个世间的种种现象之后，他们会发现说 经常是有一个法产生的时候呢，就会有另外一个法产生。那如果有一个法灭了之后呢，别的法也会灭掉。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从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呢，他去推寻解脱的道理。那这个解脱的道理呢，我们一般把它称为缘起性空。也就是说，有一个法它产生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生命已经出生了，既然我们这个生命已经出生了之后呢，所以我们一定会产生种种的痛苦啊。那这个就是此有故彼有，那因为我们出生了之后呢，所以一定会导致最后的死亡，因为这也是法界里面的律则。我们在宣教界里面所观察到的一切法，只要他有出生，他最后一定会灭亡，一定会消灭。所以说凡是有生就必然是有灭，这个是缘觉法的律则。那这个道理呢，也称为缘起性空。为什么呢？因为凡是所有出生的法，它最后一定会这个消灭掉。那既然能够把它灭掉，所以说这个是法界中的律则。而且在这个法里面呢，我们有情是不需要加工用刑的。比如说我怎么样让自己解脱，那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事实上不是说我要把自己如何灭掉，而是我们每个有情最后总是会舍受。舍受的时候呢，就是出生了我们的五阴之后呢，我们五阴就自然会灭掉。因为这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只要好好的去把我们将来要出生的因缘把它灭除，把它止息了，那这些已经存在的法它自然就灭除所以说缘觉人他就观察到这个道理呢，那我们在佛法里面呢，就把这个道理呢称为缘起性空。也就是说在这个现象界里面，我们所观察到的所有的法，这些法它现在虽然是存在的，可是呢这些法也必然将来要灭尽。因为灭尽呢就叫做空无，所以称为缘起性空。可是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性空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涵，就是说每一个缘起法，每一个缘生法，事实上它都是因为背后有一个空性心的存在，也就是第八识如来藏的存在，这个空性心存在，所以才使得这些缘起法、缘生法能够在法界中被观察，它能够出生而被观察到。所以说缘起之法或是缘生之法，它的本性呢是空寂的，最后会灭尽的。可是这个空寂的这些法呢，也都是因为有这个空性心的存在，由这个空性心去出生它，所以说也使得一切的缘生法，十二支的缘生法最后也是空寂。所以说缘起性空它有一些意涵呢那这个意涵呢后面会由我们郭老师来跟各位详细的解说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详细说明。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来探讨一件事情，这是很多人在询问的，也就是说那既然这个法界有这个因缘法，那这个因缘法到底是由什么谁来创造的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法存在世间呢？神教说上帝去创造的那有自然味道说那个是天生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来使得这个世间有因缘法 有现象界的种种法来让一切有情在这个世间流转呢？那这个问题呢，佛法中有所探讨。哦，那这个探讨的内容呢，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啊，所以我们在下一节再跟各位解说。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
广论三部曲，郭正义老师著。本书详细剖析藏传佛教祖师宗喀巴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与《密宗道次第广论》两本论著，其中所言之无上瑜伽双身法都不离意识境界，完全违背释迦牟尼佛之清净法教，非观佛法。